局势升级，俄罗斯放狠话挑衅北约，习近平面色难睇，马云嘅基金筹资难。评论指党媒用历史垃圾大洗脑，中国人小心啦！人民银行加码维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针对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七国集团领袖在联合声明中承诺将提供乌克兰所需援助，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俄罗斯就不断放狠话进行威胁，矛头直接指向美国和北约。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12日对记者说，西方对乌克兰的更多帮助增加了更广泛战争的风险，这种援助以及为基辅提供情报、教官和作战指南，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增加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七国集团在11日会后声明中承诺，无论需要几长时间，都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财政、军事等援助。当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向美国和西方国家警告称，希望其意识到局势冇节制升级的危险。俄罗斯仲威胁警告七国集团不要派出国际观察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呼吁七国集团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部署国际观察员，以监督安全局势一事。莫斯科一位消息人士说，已经参与俄乌冲突的 G7 国家向基辅提供武器、情报、作战指导，并训练乌克兰武装分子。若果他们对遣观察员做出积极回应，这样最终将坐实他们在冲突一方的身份，并使所谓的观察员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还威胁继续向基辅交付远程多管火箭炮，是将乌克兰冲突升级为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战后果的最快方式。俄罗斯当局不断威胁是与国内升级的舆论压力密切相关。在战场上遭遇了几周的挫折后，俄罗斯国内那些支持普京的人开始对这场战争持续批评，国家电视台的评论员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而北约亦不示弱，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二宣布，一年一度的坚定正午核武力演习将在下周如期举行。这项演习是在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定好的年度计划。一名北约官员说，演习的主要部分会在距离俄罗斯600英里外的地方举行。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如果现在因为俄罗斯发动的战争而取消例行的军演，这将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北约将持续力挺勇敢的乌克兰人民对抗俄罗斯的侵略，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周一，俄罗斯自战争开始以来对乌克兰的城市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空袭，以报复克里米亚一座战略大桥被袭击事件。普京威胁说，如果乌克兰袭击俄罗斯领土，将发动更多袭击。美国总统拜登在 CNN 10月11日播出的专访中表示，普京就侵占乌克兰作出严重误判，他犯了战争罪。CNN 主持人提问，美国和北约的红线是什么？如果普京真的使用战术核武器或者轰炸乌克兰核电站等类似事实，五角大楼将做出何种反应呢？拜登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在做准备了。白宫表示，拜登已经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周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与近5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讨论细节。亿万富豪马云共同创立的私募股权公司面临一个新问题，中国投资者因为担心站错队不敢投钱。美国信息网站近日引述三位听取云峰基金公司经理和投资者情况的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这家马云在2010年共同创立的私募股权公司现在很难从国内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 国内投资者担心支持马云旗下的私募公司会有政治风险，甚至有人怀疑公司的长期生存能力。据大陆媒体报道，云峰基金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投资基金之一，几乎投资了所有中国成熟的初创企业，管理资产超过100亿美元。马云是高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始人，蚂蚁集团是阿里巴巴的金融技术子公司。在2020年，北京当局取消了蚂蚁集团370亿美元的海外首次公开募股。北京还对阿里巴巴处以28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之后，一向高调行事的马云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信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国有投资者是中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领域的最大资金来源。这些机构对支持任何可能与习近平站错边的人都持谨慎态度，但是一些非政府投资者亦不愿与云峰合作，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公司被认为是马云的盟友，就很难吸引到客户。云峰过去强调和马云的密切关系，直至2019年底，公司的官方网站在主页上突然显示了马云的相片和简介，但是现在云峰重新设计的网站没有提到马云。马云与中共江派关系密切，纽约时报2014年7月陈汉文说，阿里巴巴的投资公司拥有深厚政治背景，包括博宇资本、中信资本等。博宇资本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孙江志成2010年成立的，从事私募投资业务。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12号在北京结束，并发表会议公告。公告中说，全会决定中共二十大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的前夕，央视推出歌颂习近平政绩的大型专题片《领航系列》，内容聚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所谓的新时代走过的非凡壮阔历程。分析指，中共以武牌可打，党媒用历史垃圾和民众大洗脑。资深评论人士邢天恒表示，这个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每当要塑造某个形象，或者接下来要有重大举动宣传某个人的功绩，共产党功绩时，就用这种形式包装成一个伟人。但前几届中共领导人已很少有这样的做法，他向希望之声分析，这一次的做法包括文字的文法、语调，全部都令人直接想到文革的复活，好像当年吹捧毛泽东是一样的。现在吹捧习近平什么领航人，一些被视为个人崇拜的词语，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垃圾了，竟然由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央视大片。这样讲明中共重拾当年的意识形态，除了这样没有其他的牌可打了。报道说，首席掌舵阮航歌颂习近平在一次次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和核心作用。加拿大时事评论人士盛雪指出，人们一定要记得中共是整体的独裁专制暴政体系，无论江泽民、胡锦涛定是现在的习近平，其实他们的性质都一样，这些媒体的存在就是为了歌颂他们。任何一届领导人没有一个不是伟大光荣所谓的天才，例如毛泽东时期所做的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国策决定，什么合作化运动、大炼钢、大跃进，后来看到全部是灾难。后世可以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哦，讲他统治时期可能造成中国几千万人的死亡，但是在当时所有的媒体的刊物，任何一个新闻信息，大家能够看得到、读得到、听得到的，全部是歌颂他的，是不是？报道中提到的美中贸易谈判、香港问题、清零政策，引发舆论批评习近平误判、出尔反尔，拉开美中持久对抗的序幕，坚决清零不动摇，更是习近平治下最残酷的政策之一。人道灾难远超过疫情带来的问题。盛雪向希望之声分析，当年中国百姓看毛泽东，肯定同今日睇习近平唔一样，因为现代有互联网，有好多方式可以获得资讯， 中共用尽一切手段亦难以阻断。今日的习近平，民间对他是有一个更客观的睇法的。好多百姓用各种各样生动的描述去反映他的这种混、横、狠、蠢性格特征，仲继续用传统的全面独裁垄断的党媒同他歌功颂德，那只能让他成为一个更大的笑话。邢天恒分析，中共同习近平的做法与世界背道而驰，路走到尽头了，只能去维护他的权力，必然走向政治极权模式，或者说摆出那套最邪恶的做法，只能与世界上更多的对立或是格格不入，亦就是他是自绝于人，自绝于人类，那他的下场当然可想而知了。10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发布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的文章，称将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建立信用档案。中国的征信系统表面与西方金融信用评级系统相类似，但实际上一直被外界批评是变相的维稳系统，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敏感言论等都可能被扣分，甚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据中共官媒透露，中国信用体系评分时将综合个人商业活动、社会行为、行政事务和司法纪律四大领域。人民银行的文章指出，直至八月底，个人征信系统接入金融机构4081家，收录 11.5 亿自然人信息。企业征信系统接入金融机构3811家，收录 9874.6 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信息。向央行征信系统查询信用报告已经成为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必要环节。未来人民银行将推动不同领域、不同平台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不同征信系统互联互通，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建立信用档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